上次说到宋太宗贴出招贤榜，选能人下边关去拿潘仁美。这天来了个小孩在那看榜文，旁边有人又逗这个小孩，哎，你想接榜啊？小孩还真要接，你抱着我呀，我够不着。我呀，我才不抱着你呢，呵呵，你真要接了，我受得了吗？那叫黄榜，随便接，随便接不行。旁边黄门官说话了，哎，小孩小孩，别在这捣乱啊，快去一边玩去，要接榜啊，先回家去问问你们家大人啊，敢不敢让你接。小孩一听，好，那我回家问问去，我问问我妈去啊。小孩转身真的回家来了。这个孩子是谁呢？这可不是一般的孩子，这个孩子正是金边王胡延赞之子，叫胡延佩贤。小孩今年12岁，正在南学念书呢。别看这孩子小，聪明过人，上学净考100分，没有不及格的。在家里边，府中的家丁都说这孩子有大气，像个小大人。今儿个下学回家，绕道买笔，无意中发现这个招贤榜了。这阵儿，小孩蹦蹦跳跳的，他回家来了。刚一进这金边王府，门口有个家丁叫胡兴，少爷，您今儿个回来不用上后堂拜见马老太君了。马太君说啊，让您呢先在这前边吃饭，吃完饭呢您就上学就行了啊。胡延佩显这么一听，怎么回事啊？每天下学回来，这是固定的规矩，必须先到后堂给马老太君施礼，今儿个怎么免了？这小孩啊，那心眼太多了，拍拍天灵盖脚底板都动弹，那都灵透枪了。佩显心想啊，准是有什么事儿，背着我不让我知道，不让我知道啊，我偏要知道，我听声去。好了，那我就先吃饭，你别管了。胡佩显这么一说呢，可没到客厅，他直接奔后堂来了。来到马老太君的后堂之外，轻轻的往里走，正听见屋里边有人和马太君说话。佩显站住憋住气，仔细的在那听着。哟，正是我爹的随身家将胡福。胡福回来了。哎，胡福回来，怎么我爹没回来呀？再一听啊，胡福正向马太君讲述潘仁美在前敌上怎么害金边王胡延赞的事儿，怎么把胡王爷大卸八块，整个经过胡佩贤在外边听了个真真切切，清清楚楚。就听马太君在里边哭的是抽抽搭搭呀，胡佩贤也忍不住了，他在外屋直擦眼泪，但他擦着不敢出声，怕让妈听着，心想潘仁美你个老小子，我非宰了你不可，给我爹爹报仇。老半天，就听这屋里边马太君忍住了哭声，问胡福：胡福啊，你怎么今天才赶回朝里来呀？马太君，您不知道啊，我出了潘仁美大营之后转了3天，我又回到陈家谷了。我偷着看了看埋胡王爷那尸骨的地方，我就又往回赶，我是连惊带吓，病的道上了，好悬没死在店里，今儿个这不才赶回来吗？马太君说：胡福啊，杨六郎早回来了，正告潘仁美呢，我明天呢也得把这个事儿告诉圣上。哎，我得为胡王爷鸣冤呢。这个事儿啊，现在只有朝廷内部知道，你别跟别人讲，听见没？现在午门外边贴的那个招贤榜啊，那就是要有能为的人下边关去拿潘仁美呀。榜文上没明着写呀，可是现在也没有人敢去呀。就听胡福叹了口气，哎， 都是些怕死的人呐。胡培贤在外边一听，哼，闹了半天这招贤榜是让去拿潘仁美的，我那些我接了就对了。待会啊我问问我娘，我去接榜去。嗯，
听屋里边胡福又说了，马太君没什么事儿，我可就走了。
去吧胡福啊，要见了你们家的少爷，你可别把这事告诉他啊，他人小心大，听了这个话别哭坏了他的身子，已经是这样了，就算了吧。
是夫人，我要见了少爷我就说我回来是办事来了，
他小孩好糊弄，我走了。说完话胡福迈步由里边出来了，呼延佩显呢急忙把眼泪擦干，假装刚从外边进来。胡福一看，哎呦啊，少爷，您来了啊，胡福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我刚回来，我办点事儿。这胡福吓得连脑袋都没敢抬，应付了一句快往外走，怕胡延佩贤问他。胡佩贤也不想问他了，一挑帘子进了屋了。
娘，哎，我回来了。
马太君一看胡佩显进来了，怕让孩子发现自个儿刚哭完，赶忙就拿起本书来，在那就看上书了。佩显呐，吃饭了吗？
娘，我还没给您请安呢，那怎么就能吃饭去呢？
我告诉胡兴了，今天不让你请安了，怎么你又来了呢？快去吧，到前厅吃饭去吧。啊，
哎，娘啊，您看的那什么书啊？那些
我呀啊看的是诗经，
您把书都拿到了那去给谁看呢？
啊老太太现在才发现慌乱之中把这书本给拿到了。
好我刚才都慌张了，你快去吃饭去吧。啊，哎，娘啊，您那眼睛怎么红了呢？好像哭了似的呢。娘有点风流眼，你快去吧，听见没？听话啊。
娘，
那这屋里头它也没有风啊，那你哪来的泪呀？
这帘子缝里边挤进来的风也不小啊，快去吧啊，别在这磨牙了。
娘啊，娘，您别瞒着我了，我全听着了，我知道您是怕我难过，可是您这一瞒着我比您告诉我还难受呢，我都知道了。
老太太一听啊再也忍不住了，她一把把佩贤抱在怀里，娘两个是放声痛哭，哭了老半天呢。佩贤擦了擦眼泪，
娘啊您放心，我一定给我爹爹报仇雪恨。
好孩子有志气，好好念书啊，你长大了给你爹爹好报仇。
长大了，长大了那得什么时候？我现在就去。
现在就去？你要上哪去啊？
我上五桥门，我接招贤榜去。我现在就去下边关捉拿潘仁美。
孩儿啊，你12岁的孩子就想下边关拿潘仁美，那怎么能行啊？你还太小啊。
小，有计不在年高，无计空活百岁。你放心，我保证把潘仁美给抓回来。
老太太心想，这不是胡闹吗？佩贤呐，你这12岁的孩子到了边关，你就让潘仁美把你给杀了？
他不敢。
我呀，我有计策。
你有计策？你有什么计策呀？你不能去，
那接招贤榜可不是小事，那要惊动皇上的。
就是呀，我就要见见皇上啊，你等着我走了。
站住，佩贤，你要不听娘的话你就为不孝，今天你敢去接榜娘就不活着了。
娘，
小孩扑在娘的怀里边哇的一声又哭起来了。
娘两个又一阵痛哭之后，呼延佩显说：“娘，我不去解绑去了，那我上学去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今天呢，咱学也不上了，你就在家里边待着，在家待着，我在家待着谁跟我玩呀？谁跟你玩啊？让胡兴跟你玩。”娘，我心里哭得怪难受的，你让我上街溜溜吧。老太太说：“溜溜可以，可不行去接招贤榜，你听见没有？”好，胡兴啊，胡兴！老太太把胡兴喊来了。老夫人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去，一会儿啊，你少爷吃完饭，你跟着他上街溜溜，不许离开他，不许他上五朝门，更不许他去接招贤榜，不许超过一个时辰就得回来。你要看不住他，我可要拿你试问。是，老夫人，您放心吧。少爷，今天我跟您玩啊。胡佩贤瞅了瞅胡兴，玩呗，走吧。到了前边，胡佩贤吃完了饭往外边走，胡兴呢步步紧跟在后边随着。胡延佩显一看这还麻烦了，这个胡兴是寸步不离呀。我说：“胡兴啊，少爷，那咱俩玩呀，玩呗。那咱俩玩啥呀？”
少爷您说呀，您说玩啥呢，我陪着。
咱俩玩尿尿和泥呀。
哎，少爷你怎么玩那个呀，那怪脏的。
那咱俩玩放屁崩坑啊。
嗨，少爷我这么大人怎么能跟您放屁崩坑啊，
再说您读书识字的了，也不能玩这个了，这都是小孩玩的。
其实啊，这胡延佩显这是诚心刁难他。
哎，我说胡兴啊，要不咱俩藏猫猫啊。哎，行，藏猫猫行。
哎，不行，藏猫猫别回来，你藏起来我找不着你喽，老夫人还不得怪罪我呀。少爷别玩那个，咱们玩别的，玩别的吧。
玩别的？那玩别的，别的还有什么好玩的？哎，那咱俩就溜大街呀。
好，我陪着您溜大街，咱就溜大街。
胡佩贤领着胡兴就溜下来了，脚不停闲是紧捯饬呀，整整溜了五趟大街，走了12个胡同。那年头又没有公共汽车，可把胡兴给溜坏了。走了一个时辰，和现在俩钟头。
我说少爷，是不是咱该回去了？
好，回去，咱们该回去了，走吧。
往回里边走，走着走着，胡延佩显手捂着肚子，一下子蹲地下了。
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哎呦哎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少爷少爷，您怎么的了？
少爷怎么的，哪疼啊？啊，哪疼？
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刚才吃饭呢没吃好，这肚子疼啊。哎呀，肚子疼，我要拉稀。好好好，我说那怎么办？我看哪有茅房啊。我记得那前边胡同里就有个茅房，我说您有几吗？纸啊，有，我就给您找啊。胡兴马上浑身上下就翻了半天，给找出纸来了。给您。
胡延佩显接过纸来。
哎，我叫胡兴啊，那个来，
来到胡同口这儿了。胡延佩显站住了。
胡兴啊，相貌房你也看见我呀？那我在那拉洗，你闻味啊？
少爷，那我就不去了。我在胡同口这儿等着您。
那好。你等着我啊，你等着我，可等着我可不行走。你要走了回头我找不着你，告诉我娘打你。
好，少爷我不能走，您放心，我坚决不能走，一动也不动。
哎，这就对喽。
胡燕佩贤走进了胡同，这里边还真有个茅房，这茅房是两面开门的，胡燕佩贤从这面进去，从那面直接就出去了。顺着胡同里边的一个岔胡同他走了，那胡兴呢还在那傻乎乎的等着呢，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。 胡延佩显他一口气儿就跑到了五朝门，来到招贤榜的前面，分开人群，哎，借光借光借光力，借光借光，往里就拱啊，三挤两挤又挤进来了。两个看榜文的黄门官一瞧，嘿，有意思啊，你这小孩又进来了，这小孩刚走的，也不办什么事儿去了，又回来了啊。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，挺招人喜欢。嗯，他俩正瞅着胡延佩显笑呢，胡延佩显走上前来，冷不防瞅着他俩没注意，往高一蹦啊，吃啦，一把把招贤榜给扯下一半来，可把两个黄门官给吓坏了。哎，小孩，你要干什么啊？
我呀，我要接招贤榜。
你要接招贤榜？嘿，我这小孩写什么招贤榜？
那你下面也没写着不许小孩接，那不是谁能去镇抚边界谁就去吗？我就能去边关，我就接榜。
你快点，你把四星的一半给我啊，我把它再贴上，不然的话你可犯罪了啊，你知道不？
我不给，我要见皇上，我接榜我就是贤士，你对待贤士就这样吗？黄门官心想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好大的一个闲事，心想吓唬吓唬他得了，
苍伸手把腰刀抽出来，你再不给我，我可要不饶你，看见没有，这刀。
耶，你还真厉害呀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把闲事给杀了啊？你敢？你来来来来，你杀一个我看看。吴北显说着话往前一凑，把脖子伸出来了。黄门官一看，呀哥还真没辙，真不敢随便杀人。
我说你小孩，我问你谁家孩子？哎，你家住哪儿？
住哪呀？安乐街太平巷金边王府，我是胡延湛的儿子胡延辟显。黄门官一听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说这孩子这么冲呢，这是金边王的儿子？哎呀，这咱可惹不起，快点吧，回禀上司。马上这黄门官的模样就变了。哎，我说少爷，那您既然是这个王爷的儿子啊，那把榜文接了，那您可就得跟我们走一趟了。
上哪去吧？
去见王丞相王袍王彦龄。王丞相啊，就专门管这招贤的事儿。
那好，走，见王丞相去。
黄门官领着胡贝显来到了朝房。胡贝显一看王丞相头戴长翅象纱，身穿银线蟒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厚底朝靴，四方脸，长眉大眼，鼻直口阔，三绺短须，坐在那儿正在伏案看书。黄门官进来了，
禀丞相，有人接招贤榜。
王丞相一听啊，赶忙把书本合上。
是吗？接榜人现在哪里？
在这儿呢。哎，您看看吧，就这位。王延龄一看呢，怎么领个小孩来呀？
就是他接的榜文吗？
黄门官说，对，就是他。我告诉您，他是金边王呼延赞的儿子。呼延佩显接过来了，
对，是我接的榜文。丞相您好啊，我给丞相磕头了。
说着话小孩跪下了。王丞相心想，这小孩长得怪招人喜欢的。这个胡延佩显呐，长得用那俗话说有人缘。王袍心想，这孩子是胡王爷的儿子。
嗯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王丞相，我叫胡延佩显。
多大了？
十二了。
王丞相一听，才十二啊，太小了。
佩显呐，
你知道接榜文要去干什么吗？ 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接榜文呢，去抓潘延美。
哎呦，王丞相心想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怎么知道要去抓潘延美呀？
佩显呐，你是听谁说的？
我听我娘说的。
哦，佩显，
你一个小孩子能去抓潘仁美吗？
丞相，满朝文武都是大人，那大人没人去，那就得我小孩去呗。
王丞相心想，这小孩说话可挺有劲。
佩显呐， 我与你父亲同殿微臣，你父亲又在前线上，我得要很好的关照你呀。你有这个雄心壮志倒是很好，不过你呀太小了。这样吧，他一瞧啊，胡佩显手里边还拿着那半截撕下来的招贤榜呢，你把榜文先放下，等你长大成人，我再让你为国立功。
呼延佩显一听王彦龄说这个话，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里边含满了泪水。王景相，您说我爹在前线呢，您知道吗？我爹被潘英美害死了，我这是要给我爹报仇。王丞相一听，这孩子从哪儿听来的这个消息呀？孩子啊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丞相，我一点不乱说，这是真的。
胡佩显当场把胡福从前线带回来的消息一五一十的全向王延龄说了。
王袍一听啊，真有这种事吗？丞相您说，我不去给我爹报仇谁去啊？您就让我去吧，面子谁？
王袍心想，这不是面子事儿的事儿啊，你要再过十年嘛，那还差不多。王彦龄心中暗想，潘仁美呀，你做的事可就太狠毒了，连这么大的孩子都对你切齿痛恨，这可真是作恶多端，伤人太重啊。潘仁美害你爹的事，你先不能向任何人讲，听见没有？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实据，知道吗？
好，那我记住了，我跟谁也不说。
孩子啊，你去边关拿不来潘仁美呀，那潘仁美是三关的元帅，北路招讨使，有兵权有势力，又狡诈阴险，你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怎么能斗得过他呀？
老丞相，您别瞧不起小孩呀，我给您讲个典故啊。
王丞相心想，哦，这要给我上一课
啊，那你讲吧。
老丞相，想当年秦始皇时候有个小孩叫甘罗，12岁，跟我同岁呀，出使赵国，使赵王啊割让五座城池，回来之后秦始皇封甘罗为宰相，史书上管这段事呀叫童牙说赵。您想，那甘罗12岁就做了您这么大的官了，我12岁呢，下个边关拿个潘英美，那还不行吗？那我也太废物了。
王丞相一看这孩子还真厉害，谈吐不俗，明敏多才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孩子啊，你怎么拿潘仁美呀？
哎，我有我的办法呀，你们大人有大人的法，我小孩有小孩的法，我歪着就把潘仁美给拿来了。
王彦龄一听这孩子好大的口气，不过觉得这孩子虽然说话有点见舌的，但说出话来可比较成熟。孩儿啊，你口气太大了吧。
哎，丞相，不信我口气大呀，我有计策。
王丞相一听啊，看着他那个小样一本正经，差点没乐出来。你还有计策？
呵呵，你有什么计策呀？哎，我告诉您呢。
胡延佩贤走前几步，趴到丞相耳朵上小声的嘀咕了半天，丞相听了之后连连点头，觉得还很有点道理。王延龄这个人呢，是个善于发现人才的人，他好像能够识马的伯乐，看人能够透过表皮看到本质。今天要是换个别人，胡佩显就是怎么着也不能行了，偏偏碰上王丞相，这叫慧眼识英雄。王延龄心想，我要在大宋国朝发现一个今日的甘罗，他这个主意说不定就能把潘仁美给拿住。好吧，孩子，你随我上殿面君，
王彦龄领着胡延佩贤上殿，他要神通下边关，活擒潘仁美。